Como sa va？ 你好，这是丝瓜呱呱呱。大家好，今天我终于可以不要再自言自语了，因为我今天有一个好朋友搭档来接受我的邀请。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快问快答，欢迎我们的音乐老师素素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素素老师，今天接受这个挑战。
好的，那我们等一下呢就是轮流快问快答。
嗯，
那我先问你好了。
嗯，
好吗？
好，
那我的问题有八个，你的问题有几个？
我只有五个问题。
你只有五个问题。好，
想问题好困难。
等一下我们就是尽可能直觉性回答，然后我问的都是简答，你就是直接讲答案就好了，不用跟观众说为什么你选这个或者是后续的，因为等一下我们再来互相看看答案然后讨论。 OK，
是，
好，准备好了吗？
好了。
第一题，你最喜欢的古典音乐家是
肖邦。
第二题，你最喜欢的古典乐曲，
肖邦的夜曲。
我刚刚是说乐曲还是夜曲？我刚刚有说错吗？
没有，你说乐曲，但是
你说夜曲。
对对，
我突然卡住，我想说，我刚刚会不会说你最喜欢的古典夜曲？
没有，
乐曲
是，但是肖邦的夜曲其实有好几首，但是他那个整部作品我都很喜欢。
我们等一下再讨论好吗
？OK， 行。
现在是第三题了吗？好的，第三题，你最喜欢的音乐剧是哪一出？
听很少，最近听的歌剧魅影。
第四题，你最喜欢的乐器？
大提琴。
第五题，你最讨厌的乐器？
应该没有哎，我好像没有讨厌。
很好，真是个乖学生。
谢谢。
第六题，你印象最深的电影配乐名曲？
似曾相识。
看似曾，等一下，你说似曾相识是吧？
对啊，电影啊，
不是似曾相识吗？
哦，对哦，等一下，重来，
不要重来，已经录下去了。
不是，你再问一次，你再问一次，对，
你最喜欢的电影配乐名曲是
似曾相识的电影里面的音乐，OK 吧？
好哦。我们不要离麦克风太近哦。
谢谢。
接下来是第七题，你最喜欢的流行歌手？
梁静茹。
好，最后一题咯，你最喜欢的流行歌曲？
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听的歌，
是名字叫做
龙的传人。
天哪，请问一下老师，这是流行歌曲吗？
我们那个年代很流行啊。
你干嘛暴露自己的年代？
没有，
可能有的人没听过龙的传人，请老师唱，
我记得
唱一段，谢谢。
遥远的东方有一群人。
好，谢谢。停，
等一下，我小的音乐课本里面曾经收录这首歌，这是真的，
这是流行歌吗？
它是啊，算了，
流行歌吗？
那个年代是流行。
好吧，我就不批评，那是你的快问快答。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好的，那换你问我了。
好，第一题，你最喜欢的音乐会的类型？
歌剧。
OK， 那你最喜欢的第二题，你最喜欢的声乐作品是哪一个？
应该是
二
好
三
波扎克的月亮颂，就是那个那个歌剧叫水仙女。
OK， 好，
第三题，
那你最欣赏的声乐家是
玛丽亚卡拉斯。
那如果是男生呢？
帕瓦罗蒂。
OK， 好，
第四题，
如果可以选择，你想要选择的主修乐器是？重新选择
吗？
是。
主修乐器吗？
是。
钢琴。干嘛笑啊？ 那个刚好了，以后等一下再讨论。
待会爆料，待会爆料。
对，第五题吗？现在
最后一题，
已经最后一题了。
最后一题，
我都想要再让你一直问下去哦。
那你就自己讲嘛，
不
要再问你
了。第五题，
对，第五题，你最想诠释的歌剧中的角色是哪一个？
哦，
一
是吗？
二，
当然就是夜后啊，但是我唱不起来。夜后。
嗯 ，OK，
是
结束了，对，
好的，那结束以后啊，现在就是我刚刚问你的快问快答里面八题嘛，我有兴趣的我就再问你更深入，为什么你选这个，好不好？然后等一下从你问我的也再问我，快问我这样。
Okay.
那我先问你，
好，
肖邦为什么就是你喜欢的古典音乐家跟你喜欢的古典音乐乐曲都是肖邦，所以你可以说一下肖邦对你的意义吗？或是他的曲风特别为什么？那大家观众有兴趣可以听一下肖邦的东西。
嗯，肖邦的东西我不知道，可能跟个性有关吧。我很喜欢他很带有情感跟浪漫的那样子的一个旋律，就是我在弹奏他的时候，我觉得他的一些情感的那个频率跟我是很接近的，所以当我情绪有一些起伏，或者是有一些需要被安慰的时候，我觉得我在弹肖邦的作品的时候，其实我有被疗愈到，我觉得这是肖邦的作品，对，我很喜欢。那对，大概就是这样。肖邦，
如果对我个人来讲啊，我觉得他的东西会让我有点忧郁，就是了。
嗯，那也是，就是说。当我就是比较沉，比较稍微有点黑暗阴影的时候，我觉得我会藉由肖邦的音乐跟着去沉淀嘛，做一些沉淀，就是说他可很能带领我去再去思考，再去感受，对，但是并不会再让我陷入重度忧郁，倒是不会耶。
所以跟个人特质有关系。
对对对，就是说每个人对音乐的感受其实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肖邦的音乐特别容易跟我的心情贴近。
嗯，
对。
那你喜欢他的夜曲，因为他有很多，例如是练习曲啊，或者是波兰舞曲啊，或者是进行曲啊，但你选的是你最喜欢是夜曲，所以这一点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想睡觉。
不是，肖邦的夜曲应该是他所有作品里面最容易上手的。
你是说最好弹吗？
对，最容易上手，就是说，虽然我已经，就是说我的琴艺没有多么的精进，尤其是又很久多年年久失修的状态下，最近就是夜曲，就是当你现在再把它打开来，其实你不用花太多力气，你还是可以把它弹个七八成这样子，对，不会对你造成压力，不像它的什么叙事曲、练习曲，你真的要练到眼花缭乱这样子，不需要。他的夜曲其实还蛮容易上手的。对。
那你知道我最喜欢的古典音乐家是谁吗？
你是说钢琴吗？
就是如果你这个问题呀、啊，就是问说你最喜欢的古典音乐家，
你哦，我猜一下
是谁？我觉得你应该猜不太出来。
你应该格力格还是李斯特吗？
错，
不然
所以我说猜不出来嘛。
你那么怪，
对，我最怪，
你自己说对的，
对，
我没有，
所以是，但所以我说你猜不出来，是因为
鲍尔托克
不是，但是已经对了一个 B 了，
真的吗？
嗯，
哦，布拉姆斯吗？
答对了，
哦，
是怎样？
他的东西很难懂哎，你拜托你，
你不是刚刚说我很怪吗？
你可不可以？
所以我就是一个喜欢难懂的，
你可不可以？
怎样？快点说清楚，不要打结。现在在直播，OK？ 谢谢。
你可以不要那么难以理解、难以亲近。你知道布拉姆斯的东西，其实你不懂的时候是很容易睡着的吗？
不会啊，很痛苦哎、欸。
我知道啦，
痛苦哎、欸，
就是对啦，就是我不懂你的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知道你在干嘛。
是没错，但我跟布拉姆斯都懂，他懂我，我懂他。
OK 了，
好，到这里，这个话题到这里。
布拉姆斯真的，你喜欢布拉姆斯、哦？
对，我非常喜欢。
辛苦了，
真的很
辛苦了，
辛苦
了。哦，跳过。
其实布拉姆斯他的那个钢琴作品有一个，我忘记前奏曲，有一组前奏曲超级好听。哒滴哒。
你，我跟你讲，你如果说肖邦的东西有点忧郁，其实布拉姆斯他是深沉，他已经沉到很底了，那不是忧郁可以拉得起来的。
好，我们来下一个问题。还有我刚刚问的这个肖邦这个 OK 了，然后似曾相识，谢谢你。而且你的答案跟我一模一样，我也是，就是那一首
那个拉曼尼诺夫的那个钢琴协奏曲第二号，对，
还有另外一个的哒哩哩，这个也是，
对啊，就是重安，
对，然后再来就是你讨厌的乐器居然没有，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没有讨厌的乐器，因为我觉得每个乐器
是没错啦，可是像我的耳朵就是会有那个。耳朵很明显，他觉得那个声音很难听，不好听。
如果你硬要说的话，我只能说簧片乐器我比较没那么喜欢。
我也是啊，
对，就是簧片乐器，但不是说它不好听。像手风琴，它其实也很好听，但是，那是这个一个比较的问题。
但我的簧片不喜欢的是那个吹管的，
吹管的还好，oboe很好听啊，巴松也很好听啊，
普普哎。
我还蛮喜欢 oboe 的，
对，有一些曲子啦，但有一些就……
那我的簧片乐器应该是被小学生的口风琴的污染，
有可能
超级难听，而且会
走音。有可能。那要是你问我，我可能会回答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你问一次。
你最讨厌的乐器是
直笛。是不是
巴洛克的直笛很好听？
我不是说木笛，我是说直笛，小朋友的直笛。
那其实不是乐器的错，纯粹就是小朋友没有好好吹。对，
那应该是你们老师没有好好教。
是，
没有了，开玩笑的。好，那我想我要问的还有流行歌手梁静茹，我觉得 OK， 但是《龙的传人》实在是太无法接受了。你自从《龙的传人》之后，没有听过喜欢的歌吗？
有啊，但是为什么我觉得《龙的传人》是一个我们这个年代很重要的一首歌，哎，
我怎么这个年代没有觉得有很重要？
因为我不知道，哎，就是我觉得那个是小时候的，就是民歌那个年代里面还蛮被洗脑的一首歌。
好，
对啊，
谢谢。
因为我不想讲语中奇景，语中奇景，
你再说下去，观众可能以为我们大概都六十岁。
换我问你啦，换我问你。其实我那么多问题里面，其实我最好奇的是，你最想诠释的歌剧里面哪一个角色？
哦，是哦，
是。其实我对这个问题，这个蛮好奇，你的选择是什么？居然是夜后哦。
是啊。是因为我并不是那个花腔女高音嘛，就是这一辈子唱不到。
哎，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当我在跟小朋友解释女高音跟花腔女高音的时候，如果是你啦，你会怎么样去跟小孩子讲说什么叫做女高音，然后花腔女高音有什么不同？我们应该怎么解释？
你可以选两个，就是花腔女高音跟普通女高音、抒情女高音的乐曲放给他们听，然后。花腔女高音的特质一定要高，很像小鸟儿一样在上面
跑。就是音色吗？
音域跟音色跟音质
，OK，
都要能够达到那个高音的是跳点，像笛子一样，那些，而且那个应该算流行界的海豚音，就是花腔女高音是流行界的海豚音，它要能够唱到那一种，所以你可以夜后，还有其他的拉克美等等。就是放那个片段，然后再放，例如说抒情女高音，你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德普扎克的《月亮颂》，或者是欧米欧版《Bino Caro》的《亲爱的爸爸》那种抒情的，很高，但是就是很抒情、很美的，没有那个在上面跑来跑去的这一种，就是女高音、普通女高音跟花腔女高音的差别。
那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个更深入的问题？就是花腔女高音，它的那个高音的跳点，那个东西是技巧有办法去练到的吗？
如果他天生有那个特质，可以靠技巧练，因为有可能他天生有这个特质，可是没有技巧练到，所以他一辈子都不知道他有花腔特质。
哦，
但是如果像我们有这个技巧，可是我没那个特质，我一辈子也唱不到。
所以那跟声带的结构有关系？
有关系，那个跟天生的有关系。所以那个是没办法勉强的。不是说我技巧不好，所以我才不能唱花腔，而是我的音域就只在那里而已。
那再来
就像海豚音，像流行界、有一些流行歌手是不是很简单唱海豚音就可以哎上去，但有些人在怎么
共鸣位置吗？
那个也是他的这个管子有办法通到那里，跟构造也有关系、那有人怎么喊破喉咙尖叫都没办法好听的海豚音、就是因为那个都是勉强没办法、那也都是天生丽质的。
是啊，来第二个疑问
是，
你最想选的主修乐器居然是钢琴耶、
我就知道你
为什么。
对，我因为现在呢毕竟已经到了一个钱很重要的年龄，
钱
对，对于钱来说很重要的年龄、你懂我了吧？如果我只是20岁以前要我选一个我喜欢的乐器，我会很浪漫的选，我觉得那个很优美，例如说大提琴的那个音质或者是什么东西的乐器、但是现在因为已经到了钱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你问了这个问题我就会直接选我觉得那个比较能够赚钱的乐器。
是哦，
那像我们唱声乐或者是乐器都需要伴奏、所以我付了很多钱给钢琴伴奏、然后我开音乐会或者是我的学生唱也都需要请伴奏，所以我们都是不断的付钱给钢琴就会觉得早知道
就好好的练琴。
对，没错，我现在赚的就是他们的好几倍，这样你懂得吗？
懂。
但是因为我也不讨厌钢琴啦，只是说以前并不喜欢花很多时间在技巧上练习，所以
是啊是啊，对
对对，毕竟那个还是要花时间练技巧的啦，那个扎扎实实的。
是是是，对对对，这个我知道。
对，所以就是错过了啦。但是如果你让我再重新选择的话。以现实面来，
你就会好好练
琴。钢琴，对，我一定会选走钢琴的路。
你就好好练琴，
那我赚钱就会比较轻松一点。但如果今天你访问的是钢琴老师，他应该又是说另外一套了，因为他们又会觉得钢琴也有他的辛酸，有他的甘苦谈，一定是的。
不会啦，我真的觉得钢琴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乐器，真的。对，就是。不管年龄多大，其实你坐下来就是轻轻松松、很自在，可以弹琴。我觉得那真的是蛮开心的一件事。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呀、快问快答，很圆满的结束了哦。然后我现在呀、因为你配合我啊，然后啊，
可以抽奖吗？
不是，我要送你一首礼物、歌曲。我们先来听一小段好吗
？OK。
等我一下哦。OK， 好，来喽。
Mais du montant, mais oui, madame, c'est là que j'ai laissé mon cœur. C'est là que je viens retrouver mon âme.Toute ma flamme, tout mon bonheur Quand je revois ma petite église Tous les mariages à l'événement Je vois encore ma vieille maison grise Où même la brise parle d'antan Elle me raconte comme autrefoisDe jolis contes, beaux jours passés, je vous revois. Un rendez-vous, une musique, les yeux rêveurs. Tout un roman d'amour poétique et pathétique, mais ni longtemps.
好，这是我要送给素素老师的礼物。大家听了觉得这个乐曲是不是很轻快活泼呢？你知道这是什么歌吧？
这是我上次推荐你的那个乐团吗？
是的，
很赞，对不对？
还不错吧？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你告诉我。
你记得他乐团的名称吗？
我
有点忘了。
对对对，有点忘
了。我跟观众介绍一下，因为。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曲风的话，你可以之后再去搜寻有关于他们的一些歌曲啊、专辑啊。这个组织乐团呢，叫做 Avalon Jazz Band， 所以那个 Avalon 是亚瑟王传说里面的一个宗教的古老宗教的中心地。我不知道他用这个 Avalon 是要 做什么意义啦，可能对他们来讲可能有特别的意义。然后他的主唱是法国人，这个女生是法国人。然后
其他的
乐手啊，是很多国籍，有美国的，所以他不是全法国。
他有时候会有点变动，但是有几个是大概每一次都会在，因为我觉得他把每一首歌都编得很有他们自己的风格，啊，每一个乐器都很精彩。
我觉得你喜欢的原因，因为它应该是就轻松活泼，然后它有一点 swing 的那种摇摆的特质啦，就很放松。然后，你刚刚问到这一首歌曲，你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吗？他这个歌曲这一首我挑的，因为他有很多专辑里面很多也有英文的，那这一首因为是法文，它叫做 Mani le monde。那 Mani le monde 这个词是巴黎的一个地名。然后那个地方是靠蒙马特的旁边，20区是一个比较偏郊的地方，但是那里就是很多像蒙马特是不是有那种画家，
对，画家村，
对对对，所以就是那个城，巴黎的这一个地点呢出了很多画家，然后现在目前也是画室很多，包括 Edith Piaf 就是那个小麻雀，法国香颂的那个早期的一个歌手，很有名的，他的那个 museum 就是博物馆也在那里，就是一个很早期法国包括香颂啊画画啊的一个发源地，对，所以他这一首也听起来有一点香颂的味道。那其实这一首他是改编成他们自己 swing 的这种摇摆的风格，他原唱你想不想听一下原唱，
因为这
一
首刚刚这个
是他们改编的嘛，那我们来听一下原唱哦。那原唱是1939年哇的版本，
老歌哎，
对，老歌，因为是双颂老歌。然后这个乐团刚刚讲的这一个团，它是2012才成立的，
很新啊。
对，所以现在是差不多8年左右。好，然后我们来听一下原唱。那这一位原唱叫做 Charles Tahane， 男士。
很好听耶，
是不是？所以他们其实选的时候一定有选一些可以配合他们风格又把它改编有一点原味又有一点不一样的，还有点保留香颂的味道。那然后你刚刚听他整个比那个新的乐团的版本的速度慢，因为它是双颂，比较抒情，比较慢。那刚刚那个比较摇摆，比较动感。但是他们都有保留原来双颂的乐器配乐。为什么他的那个 band 没有很 rock 或者是很吵？因为他们保留，例如说手风琴、double bass、小提琴这种东西，就会有双颂的味道留住，而不像如果加了电音或者是电子东西，或者他加了鼓，那个风格就完全不同了。对，就会是不同的味道。很有趣哦，然后他跟歌词，我刚刚听这个版本双颂版本比较听得到，因为刚刚那个 swing 他比较歌词比较不清楚一点。Mary Mondon We Madame， 就是他说这个地名他是讲例如说台北啊，是的女士们，这个城市呢是我灵魂所在，是我的幸运所在，但歌词的意思就是这样。很有趣哦，
谢谢，很喜欢这个礼物。
对，然后还有哦，在最后一个版本啦，一样这一首歌
是、哦。
那我们刚刚听了原唱，然后听了这个新乐团，那我们再听另外一个， 版本，你听听看，同样一首歌曲，然后就用不同的诠释。
OK。
你知道我为什么选这个版本吗？
为什么？
吉他啊，是不是？
是，
因为素素老师呢弹吉他，他现在还在学吉他，弹的也不错，所以我选了这个吉他的版本。
我才想说，他的吉他很吸引我。
是，没错。所以其实我后来查了，因为这一首歌曲版本哦，应该不止哦，就是有十种。
它应该是一首蛮经典的歌吧？
是经典的歌，而且它，我觉得好的双颂歌曲就是这样。它即便时代已经跨越了100年，大概还不到啦，1939。但是你就是用很潮的方式去诠释那个原来的旋律，你还是怎么样都不走位啦，就有新的撞击冲击出现。这支好的曲子就是这样，
好听，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对对对对对，三种，而且它完全第三种是完全只有吉他而已，
而且那个很古老的那个完全不输呢，
是是是，
对对，它那个黑胶的味道，那种古老巴黎的那种氛围很好，我觉得蛮喜欢的。
好了，那你喜欢我的礼物吧？
谢谢呱呱老师。
那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继续搜寻下去，就 Google 啊，可以查一些资料等等啊。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高兴素素老师来参加我的节目。我今天觉得轻松很多，因为我话只要讲一半的量就够了。然后我也很轻松的在饭店里面。那我今天就节目到这里结束，非常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Ciao, abbiamo